Melody、肖丽、小平啊，他们也都是在这个康复当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当中的 Richard 哈、啊，他也大家都知道他过去就是因为有中风的缘故呢，所以现在是行动不方便，所以为他祷告啊。另外呢，也想为今天不能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生病了，像妹姐啊，还有华丽献光啊，还有小范，他们全家都是感冒的，还有黄太他们其实也在生病当中，所以我们都为这些软弱的肢体，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我也知道这里有很多我们都知道你们的状况，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你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们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愿意赐恩给我们的神，你也应许过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求主啊，我们就为我们教会之那些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像我们刚才所提出的这许许多多的名字，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说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是需要你的帮助的。主啊，就求你来在他们生命里面工作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使他们软弱的地方可以再一次的刚强起来，哪里需要医治的，主啊，你就让他们重新在那里重新得力。主啊，你的医治的大能临到他们的身上，也让他们在这段康复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信心继续仰望你。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求主你也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今天里我们经历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关心和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应该都是大家都很不陌生的一段经文哈，就是有关所罗门祈求智慧，神赐智慧给他的这一件记载。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看看呢，所罗门当年可以获得神的这个恩赐，赐给他有这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的智慧。今天我们也或许我们也不会像所罗门那样得到那种的智慧，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恩慈，他对所罗门是怎样，对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同样可以让我们获得他赐给我们的一些人生的智慧或者是一些生命里面的需要。所以让我们一同来仔细看一看这段记载呢，看看有什么跟我们有相关的事情哈。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段经文的背景哈。我们过去一直都在讲这个列王记上，就是说到所罗门王就借了他的父亲成了国王，后来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国位就稳固了哈。那这段经文呢，就说到大卫已经离世一段时间了，然后呢，所罗门也做以色列的国君做了一段时间。这时候呢，他做了一连串呢使自己政治地位呢可以稳固的事情哈，除了消灭了大卫要他消灭的一些对他国位有威胁，对神与他的约有威胁的一些人之外呢，其中有一件呢，就是他跟埃及建立了这个同盟这个盟国的关系而且他们就是以前的国家呢，很多都很喜欢这样，就是要搞关系呢，就是娶对方的女儿哈，所以他就娶了埃及的公主，然后成为埃及的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婿哈，就做了他的驸马。那这件事情之后呢跟着呢就是可以说是国家挺太平的。然后呢列王记上三章那里就开始记载呢他开始做一些他与神之间的事情，特别在第二到第四节，刚才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哈，我现在给你们看看第二节那里他是怎么说的哈。第二到第四节，他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耶和华的名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畸变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这个秋坛呢也可以说是很有名的秋坛的意思哈。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 做燔祭，这个牺牲呢就是动物的意思。好，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圣经说当天晚上，是当天晚上献完祭的当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然后问他你要求什么东西，就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也就是说神对他白天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是很认可的，才导致他有求智慧的这件事情发生。那神为什么认可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去了基遍，向神献牺牲，献了多少？1000，就是动物。你要知道这个动物在当时来说就是财产了，很贵的。他就是把1000的牛羊吧，就是献为燔祭给神。当然这些燔祭呢也有一些是因为就是拿去焚烧，就是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在神向他显现之前，他在那一天他的心呢其实是怎样，他说他爱耶和华，所以他因此做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的心呢在神向他显现之前已经先准备好了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先也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秋坛。你看圣经经常看到有秋坛，秋就是所谓的山丘，一些小山，一些高的地方，在高的地方建了一些坛。当时因为圣殿还没有建成，所以他们就会在一些高的地方呢筑了坛，作为献祭敬拜的地方。那这些秋坛呢开始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不好的，只是后来呢到了你看他所罗门的国家分为两半，到以色列国北边那个国呢就在秋坛上面拜偶像。这个秋坛呢本身就是个敬拜的地方。那所以第三节就这样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那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当时敬拜的情况呢是没有圣殿，是在高的地方筑坛敬拜。但这句话也让我们了解所罗门跟神的关系的。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献祭是因为他爱神，正因为他在爱神的前提之下神向他显现了。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神的显现是在所罗门已经预备好了自己的心之后才发生的。那回顾我们自己，我们经常说我想经历神我想感觉神，我想感受神，但是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感受不到。那其实会不会提醒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要先预备好自己呢？我们的心是否预备好了让神有机会可以因为喜悦我们而向我们施恩显现呢？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所罗门得智慧这件事情呢，其实你要留意是谁的主动，神的主动。是不是有一天所罗门做事呢利乐里万机烦死了，脑子不够用，老百姓事情很多，领袖们办事不利，后宫的妃嫔们那些多少个老婆天天一个，每个烦都够烦了，对不对？所以就好像宫廷电视剧那种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是不是他就向神祷告，神啊上帝啊求求你，求求你给我有些智慧，管好家，管好治理好国家，然后神才那你要什么东西我来帮你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所罗门因为他有想过要所以他去求，而是上帝主动来问他，他才想那我想要这样东西，对不对？所以那一天上帝就向所罗门显现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的，你想要我给你什么你可以求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弟兄姐妹，你有想过上帝可能会跟你讲这句话，你愿我赐你什么呢？你可以求，所以你向他求。所以第一样我们要知道的弟兄姐妹，就是神是有主权决定 要给什么东西我们，他可以给我们，他也可以不给我们，但是呢，他希望我们去求。特别是如果神感动你求的，你一定要求。但你要知道，给不给是神的主权。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求的，因为主要我们求，他愿意我们求。如果求的合他的心意，他当然会给我们。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合神心意呢？我们向所罗门来学习哈。所罗门是怎样得神的喜悦呢？第六节是这样说的。第六节是这样说的，六到十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这一次我们再来仔细的看看里面的事情。我来读算术节，请你们读单数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大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名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哦。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我们就留意这句话哈。为什么蒙主喜悦呢？因为他这个祈求很好，对。但神是喜欢他祈求的哪一部分呢？我们就要看看上帝，我们知道他求的是很好，但神到底喜欢他哪一样部分呢？我们就看下面你就知道了哈。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其实后面还有加了一句，我会使你长寿啊，所以加了这个长寿。所以我们留意呢，神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呢，是因为什么？他没有为自己求，他是为神的子民来求。他没有求自己要长命百岁，他没有求自己享福。弟兄姐妹，其实我想问你，如果上帝今天真的来问你，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向我求一件事情，你会求什么东西？我想过的，我大概是求上帝啊，求你给我有那种不用怎么思考，也不用预备讲唱，一上台就能够讲的，就是万人都能够听的哦，讲得太好的那一种。待会来再想看看，可能是不可能哈，还是要下点苦功哈。而牧师都有点偷懒哈，想就是不用需要花时间可以讲得很好。你会求什么东西？如果上帝说给你一样东西，那所罗门很不简单，他没有为自己求长寿啊。君王一般想长寿，想势力，对不对？仇敌全部被杀光光哈。那些反对他的全部就是短寿的哈，就不能跟他找麻烦啊。然后呢，就是最财富什么都是归于他，对不对？但他没有，他说，因为我现在要管这个国家是你给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管他们，也就是说，所罗门说我的智慧不足，求你帮助我。因此，上帝很喜欢，他说我会给你智慧。然后呢，你有求的我会给你，你没有求的我也怎样，全部给你，当然有条件的哈。十四节说，这是条件。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Okay?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看看他有没有长寿。也就是说，神的赐福是在所罗门有没有继续遵行上帝的话，谨守神的律例，和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的前提下而持续的。 神说你要什么给我给你，然后他没有为自己求，要自己的东西，所以神说我给你，我也把全部给你，但是有个前提，这些东西是在你像大卫那样才有的。那弟兄姐妹，所以这段经文当然很长哈，但我就总结了一下，里面抓了五个方面给大家去思考，就是所罗门求智慧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意义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这五样呢，是这个。第一，祈求的主权是在于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是上帝的慈爱恩，当主权在于他，但这个主权的出发点是怎样？因为是他的慈爱和恩典。第二，祈求的预备就是我们人要预备好，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预备好的心。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主的事情，不是为自己的事情，先为主的事情，为教会，为神的家。祈求智慧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神乐意我们向他求智慧的，神是希望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智慧。祈求智慧的原因呢其实应该目的哈，祈求智慧的目的哈，是神希望他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他的智慧，就是他愿意赐给我们智慧，但他也希望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智慧，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像小孩爸爸很聪明，也希望小孩聪明，也希望人家看到你的小孩聪明，知道爸爸很聪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五样东西哈。我们先来看第一样，今天你我的祈求，弟兄姐妹，你可以放心的，就是你一求，你一说，你或者你不说，上帝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但是回应的方法、时间是在他的手中，对不对？并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可能说神啊，我求你给我这样东西，我希望今天就五点钟就给我哈，不是哈，他有他的时间，他有因为他是掌主权的，他决定，他也会决定怎样来回应我们的祈求。你不能说神啊，我要你这样回应哈，最好是这个样子哈。他是有主权决定是用什么方法，有什么主权决定什么时候给我们。那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对我们一个很提醒，就是今天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晓得神的主权始终是有点奥秘感，是不容易去明白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得不清楚的时候不需要沮丧哈。我就讲个例子哈。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有我跟师母啦，我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我们认识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生哈，我跟师母就去探访她，两夫妇清华大学毕业的，听说也向我们传福音。后来这位女那一次传福音也很有意思哈，我去讲的，我自认我讲得很好，他对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师母就一句话就搞定，他就说哎呀，其实信耶稣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跟我们世上很久现在他就是想跟我们建立关系，你要不要？一讲他很好很好，就接受了。然后信了耶稣不久呢，这位太太呢就有一天就来跟我们说，他说哎呀，他有一天就摸自己的脖子，发现有一个肿瘤，然后就看了医生，医生就跟他做这个切片化验，然后他担心是恶性的，叫我们为他祷告。结果出来的报告呢说是恶性的，哇，把他吓坏了，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我觉得那天祷告的时候呢，就说神啊，求你让他的这个恶性的肿瘤变良性好不好哈，就是当时天不知天高地厚就乱祷告哈。谁知道后来他就回来，他说哎呀呀，跟着感谢主，医生又回来告诉我们上次看片是看错了，原来是良性，跟我说是恶性。 OK， 我说啊，那好，也算是个神迹吧哈，就是这样。然后后来他说但是那个肿瘤还在哈，现在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我就突然间 那时是刚出茅庐哈，不知天高地厚，就说我说哎呀，那我们既然恶性变良性，我们更求主让它消失，他说可以吗？可以这样求啊？我说可以吧，然后就求了。求完之后我就很担心，如果万一不发生怎么办？不过感谢主，很怜悯。结果有一天他走来跟我说：“哎，他说你知道那个肿瘤快要不见了。” 摸也摸不着了 ，OK， 那就好了。我说真的，幸好你帮我，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哈。所以那一次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啊，还在同一个教会，有一位师母高师母，她现身来念神学。那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间教会一段时间，因为她先生在继续念书嘛。我们发现他已经是第二次患上癌症，所以很多人去，所以他就发病了哈，是第二次发病，所以我们就去为他祷告。师母跟我还特地开车一个多两个小时，从福和市开到这个 Dallas， 有一个很好的医院，他在那里接受治疗。然后我们全教会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结果呢，很感谢主，那一次呢，神迹发生，他那个就是。肝癌就好，所以我们又经历了一次神迹。但是一年后呢，他们就迁到这个阿拉巴马州，然后又发病，然后我们全教会知道，又在为他祷告，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痊愈，不久之后他就安息主怀。啊，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神医了他两次，第三次却没有医他，我真的没有答案。我告诉不了你，因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很纳闷。假如你问我为什么那位北京来的女生神彻底的医治了她，让她重活，而神却没有让高师母彻底的医治，让她重活，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代不代表我怀疑神呢？不代表，我没有怀疑神，我只是不明白。我的信心并没有因为我不明白上帝的答案而会动摇。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方法有时就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所以我们要抓紧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不要因为神的回答令你压抑而失去了信心，因为你要知道主权在他手中。反而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为主，在主里面，我们不被我们的困惑去迷惑的，我们仍然可以持守我们的信靠的。你只要认定他，也接受他是掌主权的那一位上帝就可以了。他的作为有时候我们是想象不到，但是你要知道他有主权，不要因为眼前的事情而导致你的信心动摇，明白为什么？他是掌主权，他的旨意永远是好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好，但最后呢，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第二样，我们来看祈求的预备，是开始在人类，是我们人所预备好的这一颗心。我们刚才也说了哈，所罗门他是预备好的，也就是说。祈求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个祈求，就是上帝主动问他要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有可能是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去问神啊，我想要你给我什么？神可能会主动来问你要我给你什么，明白我是吗？你就知道应该会怎么去祈求。今天我们常常纳闷，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祈求？但我们没有想过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祷告石沉大海，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问题还没解决好，所以没有蒙神的悦纳。其实上帝很想给我们。那我就讲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那两个宝贝儿子哈，该隐亚伯，有一天两兄弟都筑了一座坛，他们都向神献祭，要赞美神，要敬拜神，可能是学他们的父母吧。他们献完祭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结果是怎样，亚伯的祭被神看上了，而该隐的献祭神看不上。很多人看了这段经文，哇，神为什么要这样不公平？ OK， 有原因的。神为什么看上亚伯的献祭而看不上该隐的献祭呢？圣经给了我们几个线索。首先呢，他说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所以他是把最好的献上的。 但描述到这该隐的时候，他说该隐拿地里的贡物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没有说是最好的，有可能是先把好的先吃掉了，头长的先，所以后来把那个 不好的给他。所以呢，有可能是他的心不专。而后来神提醒他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他的献祭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就很生气了，对不对？很生气。然后神就提醒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对，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该隐的平时的为人呢，并不是太好啊。他是个带着心没有预备好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一个人的写照，所以结果呢，他得不到上帝的悦纳。所以后来到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第4节，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新约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对创世纪看完之后，他说亚伯是有信心跟神有关系的一个人，该隐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们的待遇有点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跟神之间，我是这样看的，神是很愿意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诗篇不是这样说吗？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就是敬畏神的人，跟随神的人，对不对？没有一样好处不给的。但我们现在发现不是所有好处都给我，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没有跟神有这个建立这个关系。一个心没有预备好的人，上帝给他，他可能也没有好处，给了他，他可能也得不到，不会利用哈。所以一个没有预备好的人，他的祈求不被应允的几率是很高哈，就是上帝听了但是不给他，这个几率是很高。弟兄姐妹，祈求的预备就是要源自于人的一颗心。所以弟兄姐妹，主权在哪里？上帝预备好我们的心，准备再去经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主的事情，不是为自己的事情。就像我刚才问过大家，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如果现在上帝真的来问你，你愿我吃你什么，你可以求，你会求什么呢？好好想一想啊哈，现在你知道这个秘诀在哪里哈。好好想一想。我常常跟人家说哈，我为自己祷告，我信主那么多年了，我为自己祷告的事情其实不是很灵验的。我为别人祷告的事情呢，倒是挺灵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为自己祷告的事情私心都挺重的。因为你知道我是读工程的嘛，我东西是想得很清楚的。上帝，我想要这个东西，你给我的时候最好时间点在这里，然后方法最好是这样啊，就这样。通常上帝都不理我的，等到我熬了很长一段时间，说神啊，什么都可以，好才发生哈。但为别人祷告不是这样的啊，神啊，按你的旨意成就，你在他身上给他最好的，啊，就是这样哈。所以我是喜欢为别人祷告，因为可以看到，我试过有一次在 UBC 有一对老先生夫妇啊，他们还没信耶稣，有一次来那个查经班。我说，我可以祷告，可以祷告吗？真的有用吗？我说可以的。他说，那你为我祷告吧。我上一次就打电话跟我女儿聊天，然后讲电话顶撞了一下我女儿，后来一直不再打电话给我们，也不敢再打电话给她，我们心里很难受，因为她在澳洲哈，不知道她心会怎样。那我说我祷告吧，祷告希望你女儿跟你们关系会好起来。然后呢，隔了一个礼拜去看她，我女儿寄来一封信，你们跟我们道歉哈，真好。我心想，我上一次祷告的时候，这个澳洲的信没有，不可能一个礼拜就到吧哈，也就是说上帝已经知道他女儿会道歉，所以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特灵验的。所以呢，我是喜欢为别人祷告，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为别人的事情，为主的事情，不是为自己的事情，这时候特别能够经历哈。所以我现在 也学会就是要怎样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大方一点，上帝你要怎么办怎么办，主权在你手中、okay? 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这样。那今天很多人的祈求是为了自己，而且啊，我们能不能不先为自己的事情求或者这样，我们能不能为自己的事情求呢？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为自己求的时候，你最好是预备好你的心，把事情放下。那但是如果我们先转而去为别人求呢，你会发现当你求的时候你没事情，神会给他们，会成就这些，而且神也会祝福你，就像所罗门那样。就是反过来，当上帝看到你的心态是怎样的时候，他反而会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神喜悦所罗门的祷告，就是因为所罗门为主的事情。当你为主的事情，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你的祈求，你的眼光，你的人生，你的整个世界观，你的整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我就讲个例子哈。在2003年9月份131期的教牧分享这本书，教牧分享呢，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哈。这份刊物通常是寄给牧师们的，所以我就是通常就是收到一本，然后会看看里面的一些资料，里面是专给牧者们看的一本刊物。在那一期的教牧分享这份杂志里面呢，刊登了一位师母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一位师母的故事，文章这么说的，我读给你们听。 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大宗派的大教会，父亲是执事，母亲是妇女部干事，从小主日学团契诗班我从没有缺席，而且是重要分子。我全时间奉献进神学院的时候，全教会都恭贺我的父母，也热烈祝福我。在神学院我成绩优异，也是同学的大姐，在母会实习时更是教会的宠儿，牧师领袖给我很多工作的机会，还在旁指点教导，会友也尊重我，听我指挥。我感谢神给我样样顺利，我愿意一生侍奉报答他。神更赐我一位好伴侣，他也是同学中的大哥，比我高一般，比我稳重忍耐，懂分析，有眼光。可惜我们来自不同的宗派，所以在教会体制传统的方法上常有辩论，而他总是耐心解释开导我的心胸，也因而宽阔不少，我愿意与他同心同行。他毕业了，我们订了婚，他便到乡镇工厂上任。神学最后一年，我要求院方派到他宗派的教会实习，好多了解他们教会的运作，以后做个好师母。毕业以后一个礼拜我们结婚了，我离乡别井到达他所侍奉的教会，摇身一变变成了师母。那里是一个宁静的小镇，却封闭落后，礼拜堂古色古香，有悠久的历史，却只得100多会友，职员领袖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信徒，样样中规中矩，却毫无创意。我提出计划，详细讲解，甚至躬身实行，却到处碰壁，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赞成，做了也没有人欣赏，没有人继续，我在他们当中好像是个多疑的人。好吧，我想我就做个旁观者，看你们演戏吧。你们要可知道啊，我母会联合诗班的人数比你们全教会还多哈。我们的主日学从摇篮班直到长者班是全人教育，团契10多个，探访队分日夜出动，我可以做主日学校长，策划教育活动，编课本，我可以用琴音和诗班把聚会连串起来，带动属灵的气氛。可是这里的教会只分派我看孩子，教导一群家庭主妇，陪伴牧师做家访，我整个人窒息了。我开始在愤懑中过我的日子，一直到了一个晚上的祷告会，当大家围圈跪下祈祷的时候，我的眼泪像雀底一样涌流出来。我问主，你把我放在这里要我做什么？我读了4年的神学为的是什么？我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呢？突然主对我说，抬起头来，张开眼睛看他们。我抬头看着跪下的祷告的一圈会友，然后主问我，你爱他们吗？我惭愧了，我歉疚的眼泪代替了自怜，主清楚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们。然后主对我说，我派你来这里不是炫耀，不是表演，甚至不是工作，我要你去爱他们，爱教会，爱镇上每一个人。那一天我改变了，我的心被主摸到，从此会友变得可爱， 这个小镇变得美丽。主在问我，你爱我吗？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我开始忙碌了，忙于电话问安，忙于个人谈到，忙于探访被困在家中的祖父和母亲，帮忙照顾幼儿、老人、病人。我没有指定的工作岗位，我有的是机会。我暂时没有发挥恩赐的机会，我却学会发挥最大的恩赐，爱。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他说了一个秘诀。当这位姐妹学习到为主侍奉的时候，不是为自己侍奉的时候，不是为自己的事情求的时候，是为别人的事情求的时候，她就找到了她的方向，她找到了她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先多为主的事情，你的事情自然会蒙神眷顾。就像我常常喜欢说的那句话，你只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情，上帝一定会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四点，祈求智慧的原因是因为神乐意我们向他求智慧。你可能会说，哎，我们不是所罗门，我们不会像他有那样的经历的。那也许我们真的不会像他那样得那种的智慧，但是你要知道，神也是会赐予我们的，特别是在智慧的方面呢，可能不是他那一种等级哈，但是上帝是愿意赐给我们智慧的，他要我们求智慧。比如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就是说认识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嘛，认识至圣子就是聪明。其实雅各书那里有一段话也叫我们要求智慧的，给你们看看那段经文，我这里没有放出来。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不必赐给他。那一段经文呢，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求智慧，对不对？那段智慧呢，其实是跟苦难有关的。如果你看雅各书呢，他是因为在苦难当中，所以他说你要在苦难当中求面对苦难的智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求呢？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你说，主啊，让我明白，帮助我能够看到你的计划和作为，叫我如何正确回应我现在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当你这样祷告了之后呢，是不是所有东西立刻就明朗化呢？不一定。但是呢，你会有更大的应许，就是你会有更多的智慧去面对这些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件不顺的事情，你就想啊，主要这件不顺的事情可能是有更美的更好的美意在当中。所以雅各书那里雅各所教的，不是求没有苦难，而是求有智慧，因为逃离苦难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而是有智慧去面对。像这种只是个例子哈，就是上帝希望我们就求智慧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他们可以很有智慧来面对人生的每一件事情，而圣经的话语就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去面对这些事情。圣经说属灵人能怎样参透万事，你想不想参透万事呢？好像大师级的人物哈，但你只要熟圣经，你懂圣经的话语，你就是能参透万事的人。我记得以前我们神学院很有意思，就是说认识有个年轻人，他是读家庭辅导的，然后他的专长是婚姻辅导，但是他是单身，一个男生又没结婚。我们就在那里纳闷，我说你怎么辅导那些没有结婚的人，你这没有结婚？他说我不需要啊，我只要知道这个圣经怎么说，这些方法怎么教就可以了。他说你知道全美国最有名的婚姻辅导员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在那个时候，他说那个神父呢，他去辅导婚姻的时候呢，他从来就没结过婚，但他辅导的特棒。为什么呢？因为他圣经很熟。所以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有智慧去面对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做牧师传道人，我们是不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不是，我们只是知道圣经的一些话语可以提供给大家。所以上帝的智慧，你可以求智慧来面对人生，神必乐意赐给你面对人生的智慧。有时候透过圣经，有时候透过给你一些指引，一些处事的方法，让这些事情可以解决。所以祈求智慧的原因是因为神乐意向我们赐智慧，所以你可以求的。然后另外一个祈求智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神希望从人别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智慧。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女，你想他希望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我们是那种笨笨的孩子呢，还是看到我们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呢？当然是那种有智慧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会赐给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做个傻傻的基督徒，他会让我们做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他不是让我们来被人去瞧不起的那一种。好，但这个智慧不一定像所罗门那一种啊，就像我所说的，一夜之间 IQ 爆棚哈，就是今天你如果求智慧，他会让你读经有亮光，他让你跟神的生命跟你的生命可以调和，甚至透过你生命的磨练可以升华，使你成为有智慧的人，使你生命成为有智慧的生命。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会看到他生命里面的那种美丽，对不对？就是生命的那种升华。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好像身体有缺陷的，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的人，但他们在主里面，他们发挥着一种美丽的那种生命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旁边的人会怎样？我们不得不赞叹上帝的慈爱和美善。弟兄姐妹，上帝希望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希望别人也看到我们有智慧而能够去认识他。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说有位国王很爱他的子民，所以他很自然也希望国家 子民呢彼此相爱，就像他那样，因为他很爱子民嘛，他也希望别人也会这样相爱。还有他也希望他其他的国家的子民呢，也看到他国家的人民呢是彼此相爱，而知道这个国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就像我以前在美国去的那间教会，他的教会的主题是这是一个可以找到福音和爱的地方。我挺喜欢这个标题的，这是一个你可以找到福音和爱的地方。一进到教会，有福音有爱，两个并重，这也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这个国王呢就很希望他的子民也这样。后来为了要考验他的子民到底为人如何，有一天呢，他就在大马路中间摆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石头，自己就偷偷躲在角落里面看看这些他的老百姓经过这里到底会怎样。结果第一个人过来看到大石头，从右边走过去，第二个人过来从左边绕过去，第三个过来不但没有搬石头，还走过来骂什么，哎呀，国家真的这个我们的这些领袖真是怎样怎样哈，太无能了哈，石头放在里也不帮忙拿走哈，那怎么可以让大石头留在中间呢？然后这个国王越看就越难看，哇，第一个不做，第二个，第三个还大骂，就是说他们办事无能。那心里怎样？如果你是那位国王，你会怎样？很失望，对不对？后来来了个农夫，见到石头二话不说，就把肩上所担的那些东西就放下来，用力的把这个石头推啊推啊推啊推啊推啊。这个农夫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如果要行走方便，我就要让所有人行走也方便，我如果发现不方便，其他人也会不方便，所以他就推走了。他为别人着想，所以他就把他推走，然后路通畅了。你说国王看到会怎样？心里很高兴，对不对？国王会大大的奖赏这个农夫。弟兄姐妹，一位国王尚且因为他的子民跟他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他会喜乐，同样智慧的神岂不也希望他的儿女在世上活出 他那个样式，他那种智慧出来吗？他也不是很希望他所有的儿女能够在世间，在人群当中活出他的样式，活出他的智慧来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求智慧今天，但你要知道，你要预备好你的心，然后你也知道主权在上帝，然后你也要知道是为主的事情，不是为自己的事情，当然上帝不会亏待你。然后呢，我们为什么确定可以求呢？因为上帝是愿意赐给我们智慧的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别人也可以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智慧，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可以认识神。所以这就是这五个目的，希望今天能够帮助大家，今天回去就说，神啊，我要智慧，请你赐给我，面对我的人生。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这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虽然不一定是像所罗门那样的事情，那种的智慧，但主啊，我们也要面对很多人生的难处，面对家庭，面对教会，面对人事，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啊，来去面对，以致我们不会羞辱你的名，以致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智慧来去做事情，以致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的智慧啊，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